库尔喀的入侵不但震动了西藏，更震惊了清廷。乾隆皇帝立即委派负责处理蒙藏事务的李藩院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巴中，持意赴藏查办。另外派成都将军率兵3000从西昌入藏，以为后援。先期入藏的巴中与库尔喀谈判，受贿的他瞒着达赖以及西藏地方的格萨政府，与库尔喀达成了西藏3年内每年赔偿白银300锭的协议，用这种屈辱的条件换回了库尔喀的撤军，并签了字据。巴中为了邀功，没有向乾隆皇帝报告赔偿白银的事，只说失地以次地收复。但是当第二年库尔喀派人拿着字据前来讨要赔偿的时候，事情就露馅了。达赖和格萨政府都拒绝承认，库尔喀认为自己被骗了，就于1791年乾隆56年7月再次派兵侵入西藏，闯入班禅的驻西地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康熙皇帝赏赐给班禅的金册，以及历代班禅积累下来的金银财宝，甚至是灵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都被库尔喀人抢劫一空。库尔喀人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紫禁城之后，受贿的巴中畏罪自杀，被激怒的乾隆皇帝紧急召见曾经平定了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要他火速进京。面授机宜后，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要他率兵入藏反击库尔喀入侵者。福康安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的内侄，就像汉武帝手下的卫青霍去病一样。福康安虽然属于皇亲国戚，但是也很能打仗，是乾隆皇帝的心腹爱将。民间野史中甚至传说福康安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足见他受宠的程度。三，福康安受命之后，知道军情紧迫，10万火急，他丝毫不敢耽搁，日夜兼程，50天急行5000里，走完了平常需要走120多天的路程，于1792年1月赶到了拉萨。他一边安抚西藏僧侣，一边排兵布阵，备齐兵马粮草之后，一路势如破竹，6战6捷。到当年的6月，就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将入侵的库尔喀军队逐出了西藏。接着他又率领汉、满、藏、索伦等各族战士组成的6000精锐翻越喜马拉雅山，攻入库尔喀境内700多里，直指其都城加德满都，以惩罚库尔喀2次入侵西藏的狂妄之举。眼看就要亡国的库尔喀国王曾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祈求援兵，但是当时英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已经派出了以替乾隆皇帝庆祝80大寿为名的马戈尔尼使团，因此拒绝了库尔喀的请求。求救无望的库尔喀人拼死抵抗，使得清军在最后的帕朗古之战遇挫，加之冬季即将到来，后勤供应异常困难。虽然距离加德满都只剩下1日的路程，但为气候所限，清军没有继续推进。在接受了库尔喀第3次求和，并保证此后永远不敢侵犯边境的承诺之后，于9月撤军。平定库尔喀之战是乾隆皇帝10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此战之后，库尔喀成了清朝的属国，每5年遣使赴京朝贡一次。这种从属关系一直很稳定， 直到1908年，库尔喀彻底被英国控制才结束。这期间，库尔喀也确实信守承诺，不但再未侵扰西藏，还将击败英国小股部队获缴的英军装备上缴清廷请功。但是，因为对英国名称翻译的不同，清政府以为是南部边陲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国，只是嘉奖几句未予重视。甚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库尔喀国王还曾经上书清政府，表示愿意派兵协助镇压起义，清政府没有同意。福康安率领的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库尔喀军队，并攻入其国内，甚至差一点就攻占了其首都。而英军却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征服库尔喀的。英军对库尔喀士兵的忠诚勇敢与骁勇善战印象深刻，于是招募库尔喀雇佣兵帮他们在各地打仗。血腥又残酷的战争使库尔喀士兵身佩弯刀的勇猛与忠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迄今为止的200年间，作为雇佣兵的库尔喀军团在英国的米字旗下几乎参与了英军参加的所有战斗，成为延续至今的一段雇佣兵传奇。每次看到这段历史，都让我感慨万分。当年福康安指挥的远征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与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时期在自己家门口的清军的战斗力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清军就腐败到如此不堪的程度，因此清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四，库尔喀之战意义重大，这次战争不但驱逐了入侵者，保全了西藏领土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在班师回到拉萨之后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福康安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对西藏的事务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整顿。他会同达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共同议定了大清乾隆58年善后章程29条，以下简称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特别是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官员的任命，国防财政外事等重大问题，都一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此以后，西藏政教各项事业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对于安定西藏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战争是与库尔喀的货币纠纷引起的，所以善后章程的第3条对西藏地区使用的货币做了明确规定。实际上，早在福康安出征之前，乾隆皇帝就认真分析了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西藏地方长期使用库尔喀提供的货币有属不成事体，因此要求福康安西藏地方照内地之力安设卢座，拨派官将，鼓助官钱，同时禁止库尔喀银币在西藏地区的流通。就有库尔喀前文盖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乾隆皇帝最初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在西藏设立铸钱局，和内地一样统一铸造制钱，同时收缴销毁库尔喀银币，改铸成银两。战争结束之后，福康安会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详细分析了西藏地方的经济、交通、民俗习惯以及实际的贸易情况，向朝廷提出 西藏不适宜像内地那样铸造铜钱，而应该铸造银币的建议。具体原因，福康安概括为如下三点。